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几家王不动产的董事长创办人，也是我们这个不动产中介工会的荣誉理事长，全年会的荣誉理事长，我们的李同荣李理事长。大家好，我们早节目中理事长早安。
新民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是是是，我们之前呢，上个月我们理事长有送这个三本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那同时也送了一本给我们的这个正声的董事长，也给我士林社区大学的这一届的班代哦，都感谢理事长证书哦。那这个大家都觉得说，哇，这个本书真的是非常的实用，是非常的内容丰富了哈。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多的议题呢，要想要跟我们的李同荣理事长来好好聊一聊。因为最近李同荣理事长，我看到他的脸书上面哈真的是一马秀，这个从之前好像你月初到菲律宾去哈，那这两天也才从国外回来，不晓得跟夫人去哪里去做了一个恩度的蜜月。
月绩考核
、好，那我们这些先撇下不谈，我们来谈谈国内的房地产的一些重大的发展啊。那第一个我们先来聊聊0403的这个花莲大地震啊。我们李同理事长也是有非常深入的一个观察，到底这个部分衍生出来的老宅的问题该怎么解决，理事长该怎么解决。
我们看到花莲大地震我就回想到我大概2012年我出书的时候那一本书里头91页就讲说，未来要面临一个大都跟这个翻转的年代那刚好是文林院事件嘛，大家都说都跟已死啊，但是我只有讲一句话，天灾地变政府就会觉醒。那现在2016已经地震过一次但是政府是有觉但是没有醒啊。
对，没错，
虽然把都跟列为住宅三建了但是呢都跟推动还是有困难，
对，还是
所以才会有围绕。
对，
但是不论是都跟也好围绕也好，都是重老不重围啊围屋还危险的房子还是危险房子，能整合的房子才算是围绕重建的房子，所以这种被动式的那现在又地震又发生了，这一震这个非同小可所以这一震的影响就会让我们感觉到说，这个震这个震弧度角是在北台湾的话，那这个损伤是会很严重的。
对对，
那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花莲大地震以后我个人觉得是有四个观点会影响到。第一个就是说花莲主灾区它的房价一定会受到影响而且观光也会受到重创
对，最近看到很多观光旅馆业者都说没人啊，当然
对啊，这个会很惨 那这样的一个就市场萎缩嘛，房地产也好，观光市场也好，这对花莲来讲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政府应该要多去关心呢、啊、花莲这个从灾后重建的问题、啊、
嗯，对，要建树、嗯。
对，那第二个就是说，大家又开始担心了、啊，老房子真的是，假如不能度跟不能为老，老房子、啊、就震垮了，真的是很危险。所以大家要重新思考。到底买老房子是不是正确的、哦、当然那个没钱的人只好去买老房子，现在年轻人在都会也只好去买老房子，但是其实老房子相当的危险，到处这个瓷砖剥落，
对、
哦、到处可以听到这个裂缝声啊我以前包括住的大楼啊，在天母啊，不是住的大楼，是租了那个办公大楼，那一地震一来都听到噼里啪啦的那种墙壁龟裂声，
有、嗯、对，
那是很可怕、
那個、对，那个很可怕、嗯、听起来就有点那个
那个以前的地质就是比较松动的地质嘛，
嗯 嗯，
所以老屋啊这个价格啊可能大家会越来啊，因为新的房子也盖得多了，
也多，
新的房子也多元化，所以呢设备也特别好，
嗯，
所以老房子也会面临被慢慢被淘汰啊，当然这变成租赁市场也有可能、哦、
嗯，
第三个就是说以后大家会更注重这种建商的防震的设施啊，
对对，
就是说耐震力带多强，不是只有防震了、啊、当然九二幺地震以后这个地震的要求的系数是有加强，
对、哦、
那基本上是比较没问题，但是呢除了没问题以外、啊、还要让人家更安心，
所以呢
建商要提出来的这个它的结构的设计还有它的防震的设计、嗯、这个耐震度的设计啊都要能够让啊这个它的信誉啊都会受到这个购物者的这个青睐。
嗯嗯，对，
你像101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对，
可是它防震的那一颗球是，
对，那一颗球真的很厉害啊，那个
厉害哦，
对，那个
101层哦，真的是。那假如不是这种防震的设施的话，一栋都是三四十楼了、
哦、对，
这个是相当这个以后购物的人会相当会注意。
嗯，没错。
那第四点呢，这个大地震以后啊，其实经济啊都会受到这个重创。
嗯哼，
那么过去九二幺的时候，这个花了几千亿啊，这个灾重建。
嗯，
当然重建的有一些重建题材的是有这个建材啦、啊，各方面呢、啊、是有比较好
受惠、
啊，但是呢。嗯，整个区啊，整个这个花的精神，让这个发挥政府的这个财力啊，
嗯，
那其实经济方面呢，都会受到一些未来对于我们新政府啊，本来要提的重大建设啊，可能会最少会少掉1000多亿的这种力道嘛，
那种排挤，嗯，
对，会有排挤效应，
嗯嗯。
所以我对于一直对于危老重建这件事情，包括现在有在讲危老的鼓励要奖励要归零嘛，哈、
嗯，对，
啊，是不是要延续或者新的鼓励措施？我觉得所有的鼓励措施啊，都要放在这个危屋身上，
嗯，
不应该放在一般的老屋身上，
嗯，
哦，老屋因为危老本身来讲的话，就它的缺点，它基本上它。这个基地啊整合不容易，就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对都市的整个景观也不是很好，
嗯，
那为了政绩也不必要这样去牵强啊，
嗯，
啊只是说你假如你对于围屋的部分能够有一些强制性的措施的话，那都跟的量就够多了，
嗯哼，
你就不用担心这个政绩不足了，哦，拿不出数字，
嗯，
所以我就提供了四主张对屋重建。
好，这个部分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嗯，老屋必须要全面建检。
哦，对，
就强制的，就车子一样要
定期的，你
定期要建检，
你主动自己要去啊。
对，那第一次是全面建检，
嗯，
以后来定期建检，
嗯，
哦，那这个是必要的。但，嗯，那你现在以前政府有啊，说我有鼓励啊，他们来全面建检的话，补贴他快筛的费用啊，
嗯，
那问题是大家不会主动去报名，啊，
没错，
因为自负缺点嘛，
对，自负其短，
这个是鸵鸟心态啊。啊，老房子的屋主是有鸵鸟心态啊，
对，
因为曝光了以后，他房子以后要卖还不容易，
很难卖呢。对，
所以，但是呢，政府要前面健检，一定要有一个配套机制啊。
嗯嗯，
怎么样辅导？怎么样补强？怎么样这个甚至于补贴措施都出来都没有关系，未来安全起见呢、啊？
对，没错，安全，
为了安全起见呢、啊嗯，你保护人民财产安全嘛，哈、
嗯，
那人民不做，政府花点力气来做，尤其是健检的工作，嗯、最起码要把它资讯要把它列表出来，
嗯嗯嗯、
那不能围绕的这个健检说我资讯不公开，不行，资讯不公开，那蒙在鼓里，那没有用哈、
哦。
前面健检，第二个。唯物必须要强制拆除重建。
嗯嗯，对。
一旦列为危险哦，必须要拆除的、嗯，就是要强制拆除。
因为它有公共危险。
对，公共危险、嗯，你要强制拆除、嗯。但是呢，我一讲说一平鼓励，一平换一平，有些人就反对啊，说为什么要给唯物，为什么要给一平换一平？
嗯。
但是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
嗯。
因为我给你一平换一平的话，你还不搬的话、嗯、我就强制拆除、嗯、你就没话讲
是
哦，你没有什么任何理由啦
对
哦，当然这个拆除的费当然是重建的费用是不是屋主要承担这个是可以讨论
可以再讨论
哦，因为它可以扣抵了、哦、
嗯
那么第四个就是说那建检的费用一次可能几十亿跑不掉了
对
但是政府在花的什么包租管啊很多的都几百亿的。
补贴对对对。
都几百亿的你这个花钱要花在刀口上嘛。
嗯嗯。
啊这个一次性的你费用把它花变预算。
嗯。
那以后要再增加的老屋呢它有了25年会变30年 ,30 年变成35年了。
嗯。
你先从35年做起的话以后变成35年了。这一些的陆陆续续会增加嘛？
对，
还有原来定检过的，可能5年、10年，
嗯，
要再来一次定期快筛嘛？
哈，嗯，
那这些费用呢？我是觉得你当然你强制都跟以后，那个量就大，
嗯，
你除了放宽容积以外啊，另外可以大幅放宽一点容积啊，让政府拿到一点利率的回馈啦、嗯、
对。
回馈的这个金额来作为这个全面以后循环的这个全面健检的金了、啊啊
嗯，
这样就有基金的来源了、啊嗯。我们都帮政府想到这些问题的、啊嗯，
对。
所以我们就要从这四个角度去看，现在脚不做，真的以后真的会后悔、啊、
嗯。
所以从台北，尤其是台北市啊，你看那老屋啊。这个30年以上啊，跟、这个已经占了将近70%了、
哦，
这个很可怕嘛。30年以上占50%，那50年以上占啊、嗯，那等于将近70%了，36%跟16%、
嗯，
就72%了。
嗯，
30年以上72%了、嗯，那这些房子啊，我是觉得应该要做一些建检工作、啊嗯、会比较理想的。
没错，嗯 嗯, 嗯，这个是我们李同荣理事长哦，针对04、03。花莲大地震哦，它对于这些所谓的危老哦这部分的一个这个重建哦，它提出了一些建议性哦，还有甚至建设性的一些这个观点跟看法，不是说啊、有很多人呢、都是那种所谓的无地放矢哦，只会批评。可是我们李同荣理事长有时候呢，他在提出一些观点的时候，大概都会有一些更实质的建议，让这个政府呢相关单位，他们如果说真的在政策拟定的时候有一些参考一个依据的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我也个人也蛮认同的，就是说有一些危老哦危险的房子，特别是危险的，他应该要强制来拆除，因为它一旦大地震来的时候，它会倒掉。不只是说住在里面的人会有生命财产的危险，可能也会殃及周边的哈、尤其它如果是一个比较算是公寓大楼型的这样产品，那一垮下来的话，像这一次天王星这个大楼哦，它虽然没有压到别人，可是呢，其他的在台北市，如果真的是发生这么大地震，就像前部长李鸿源讲的哦，可能会有几千栋的房子倒掉，这个部分就不是我们大家所乐见的，所以这。 府应该要有一些比较见局理局的一个做法哈、哦，不是现在刚才我们李同仁理事长提到，就是说大家每次在地震之后，好像检讨一阵子之后，哎就没有了，哈哈哈哈嗯嗯哦，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一次大地震之后，我们看到啊，这个台北市市长哈、哦、蒋万安，他也提出了一个大都更时代的一个来临。可是我个人也觉得说，他讲的好像也只是
都更八件嘛，
哎对对，泛泛之说。
但是他说这个副市长说呢，人民要配合，人民不配合他也没办法，哎、
对
不对？
对
对，那这个就是被动，
对，又是被动，
没有强制的措施啊。嗯、现在维护很多都没有办法来的。
对，你看那个信义路哈、哦、二段。那边一栋那个大楼哈、哦，我已经荒废在那边了，在捷运站出口呢，多么好的地段，嗯、就是没有人敢去动它。嗯、啊，可是呢，它这个又是像有像围楼一样的一个安全疑虑这样子。
对、啊，黄标的就要拆了。
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李同荣理事长好好的聊其他相关的议题哦，尤其是对于新政府的一些期待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万元呢。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每一个受伤的心灵都有权利为自己发声。2023年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修正条文，赋予少年事件被害人到庭陈述意见的权利，并且透过隐私保护、信赖之人陪同到庭等机制，让被害人能够安心地参与审理程序，为自己发声。少年事件处理法被害人程序参与制度落实，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及被害人人权宣言意志，让被害人的声音可以在法院得到倾听。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只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我们吉嘉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鸿龙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他对于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这个建言啊，还有一些市场分析的资料哦。好，那同步你也可以在我们的 YT 上面房市日光大道可以来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好，那理事长，我们刚才聊到的是对于这个0403花莲大地震，再来呢可能也是最近也一直在大地震的，就是我们的内阁内阁最近一波一波的人士在公布了那对于房地产市场这部分，现在也都是会有非常高的期望，就是说在新内阁不管是在政部其他的相关的这些部会首长，如果说上台之后会不会一个新的气象，那你对这个新内阁这个对于未来的这个新的执政团队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看法跟实质的建议？
这个财经首长看起来都是蛮新的面孔
对，
大家都期待很高了。因为经济就是我们国家发展脉嘛。
对。
当然在属于在我们住宅的方面是内政部嘛。
对，没错。
内政部因为林佑昌市长林佑昌上台没有多久，现在又这个有跟动嘛哈。另外的这个
其他安排。
其他安排。不过因为他刚好要发挥长才啊，我们很期待的。现在换人了，有希望说，有一些新的气象了。
是，
因为过去执政党这个年轻选票流失最大的问题就在住宅政策。
对，就在住宅政策。
住宅政策嘛。但是我们的住宅政策啊，大家都去也是鸵鸟心态了。就是为了政绩啊，就一直错的政策呢，就一直去包装，一起去提数据的。刚刚讲围绕也需要数字嘛，对不对？所以
只管
数字出来，他不管是还是围嘛，他就会去从围屋到底你把它切割出来，到底是老屋多少，围屋多少，那围屋有没有去进行嘛？那住宅社宅的部分呢，其实
也
包装嘛，你包租代管，不管你多少户，那都不能列入社会住宅嘛，那个应该都没有对社会住宅更一点帮。一点贡献也没有，那个算那个包租代管是补贴政策，那不是社宅政策，
对，
把它搞清楚。
那
你一旦要说空屋要移转80,000户，一旦讲错了，那个政策一旦错了，但是就政府就让它错到底，
对，就错到底。
我一定要包装出80,000户出来，不管你是什么拿现成的出来也好，什么也好，我就是要包装80,000户。那这样对于社宅来讲，我们8年的时间呢、你盘点那个国有土地啊，现在才在重新在做盘点，国有土地要怎么？你要想办法，社宅政策想办法盖得多、盖得快、盖得好嘛。
对。
那你盖得多，你政府不马上提供更多的土地出来？你怎么去盖？那你政府提供出很多的土地出来，你怎么盖得快？人家住都中心包山包海，怎么有可能？对不对？要弄来一个住都中心出来，就超日本也超的不大怎么样了、所以我们不是批评这个政策，这政策其实就是住宅政策，让年轻人觉得我租也租不起， 买也买不起。
对，
那你什么都不是，你在一直在包装政绩，年轻人当然不买单嘛，选票就不会给你嘛。
嗯，
啊，这样才还不能觉醒嘛。所以我就觉得对住宅政策，我过去这八年的住宅政策，我是真的是不以为然了、啊。
嗯嗯嗯。
那你真的要社宅要盖，你也可以结合民间力量啊，你干嘛一定要住中心呢？
嗯，
你民间的力量资金那么泛滥。对不对？现在投资到房市、股市资金那么泛滥，这些多余的资金，你不把它引导到公共建设来，
嗯，
引导到社会住宅来结合，你保障它投资报酬率啊，嗯、你让它包租代管去经营这个社宅嘛，
嗯、
啊，你让它用使用权，对不对？使用权你可长可短嘛，
对，
啊、你长一点，就好像高铁长一点，它投报率就够嘛，
对、嗯，
它就愿意做嘛，啊，不然的话，它资金就往外走嘛，嗯、啊，不然就去买海外房地产去套到嘛，嗯、不然就买海外证券债券去套到嘛，
嗯，
啊，这个对政府对我们整个的财经状况也不是很好，所以社宅的政策，我觉得是要彻底检讨啊。最近当然林佑昌市长有提到说，啊、林佑昌部长有提到说，这个底费地啊，要社宅一定要强制啊，
嗯，
要3%到5%，
3%到5%，
我觉得这个是迟来的正义啦、嗯，但是呢。嗯，也太慢了，我就觉得3%5%都还不够，
都还
在提高，对不对？你政府不是让你亏钱嘛？你已经赚到钱了，而且足够的钱了，足够的财源了，你干嘛不做呢？
嗯，
那这些不做的话，你永远都甚至于国有土地，现在不管你使用权，你用标售的也好，嗯、你光你标售使用权，你也要安排这强制安排。没有30%都不行，30%的社宅定上去啊，你要土地有办法炒多高你就去炒，
嗯，
我就30%规定，你要来标地，你就是30%的社宅规定，
哦，
30%的社宅，
嗯，
那这样就地就很多了嘛，
嗯嗯嗯，
对不对？我们一直在标售土地，你看到很多很多根本就零社宅的，
对，
对不对？啊，理由一大堆啊，那么讲的理由一大堆啊，所以这个社宅叫没有强制性的话，你在国有土地在标售啊，那真的收不过去、啊，你不但在炒作原料、啊。
对，
不是炒作物料，还在炒作颜料、啊、
嗯，
那这个跟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民间炒作还要这个判刑的，还要重罚几千万的，
五千万，
政府到底谁要去判政府的刑？
嗯
啊，谁要去罚政府的款？
嗯，
没有监督力量。
对、
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新的内阁出来啊，我是觉得新的部长出来。应该要好好重视这一块了。
嗯嗯，
除了内部要整顿以外啊，这政策也要好好讲的政策要讲，该错改能改都没有关系。
嗯，
对不对？政见错了没有办法兑现，就改另外一个政见。
嗯，
来让人民这个不要失望。
嗯，
也弥补得过来。但是你欺上蒙下的，你做一些假政绩出来，那。年轻人没有那么笨啊，骗一次也骗第二次，
嗯，
所以我觉得新的部长应该啊，这从这个方面呢、啊，尤其是社宅政策，
嗯、
那不止社宅政策，你现在很多政策，你说你去禁止预售转让，好像觉得说很有效，当然了、啊，你用威权的方式。我要禁止你买卖最效嘛、对不对？你通通不要买卖，房地产就垮了嘛，很简单。但是你觉得你就这样子就能够防堵资金的泛滥吗？我告诉各位，现在投资客，现在你短线不让我投资，我去投资长线的预售变期货的
啊、
那个杠杆操作的更凶嘛，
倍数更大。
我6%的自备款。我一次到底交屋以前6%自备款，
嗯，
交屋前我看到房地产涨了10%、20%、30%，我就再继续缴后面的钱，
嗯，
那没有的话我就断头，
嗯，
啊断头6%断头，但是啊我赚可能赚30%、20%，20%、30%是什么概念？总价1000万，那是算200万、300万呢，
嗯，
那你60万赌230万、200万、300万，
嗯。
就很多人就愿意去赌嘛，
是啊，
就是、所以甚至于年轻团、年轻人都在揪团去赌嘛。哎，你这种现象，你到时候只有两个结果嘛，
嗯，
一个就是断头潮嘛，
断头潮，
对不对？嗯、啊，一个就是 这个赚到钱嘛，
嗯，
啊，赚到钱就野心越大，
越
炒
越
多嘛，
越多，
对不对？那建商也赚到嘛，大家皆大欢，景气好嘛，景气不好就断头嘛，建商可能也应声倒地嘛，那真的这样子搞啊，
嗯，
啊，我说你防堵有没有效？你的长线不做，你永远在短线在防堵都没有效，各部会。乱箭齐发，
嗯，乱箭齐发，
乱箭齐发，真的是乱箭齐发，不是万箭齐发，是乱箭齐发，而且拔箭箭不中心嘛。
嗯，
那这样的我们已经建议很多了，你长线不做，我举一个例子啦，这双北市的这个交通啊，三管六线到桃机啊，桃机线叫未来的绿桃园的绿线，还有三莺的延伸线，整个把大桃园、大台北整个到桃园，
嗯，
大台北都会结合起来，这个就是交通建设的贡献。这个我们要感谢过去这些政府，这个政策，就是对于交通建设的这个，速度虽然不是很快，
嗯，
但是呢，它疏解了台北的房价，
嗯，
台北的房价这一波就涨幅就最小
，嗯，
那这样子就是一个扩大都会，交通建设就能扩大都会，就能疏解这个整个。这个都会的一种蛋黄区的这种抢购的这种力道嘛，
对
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政策在交通建设、社宅政策，刚刚讲的都更建设，这些新的政府观念，这个有，当然这有的是交通部，
啊，
有的是这个内政部，啊，有的是财政部的，
对，
哦，那各部会一定要国发会的统筹嘛，国发会当教练嘛，
对，
那么国发会当冷板凳啊，这个对不对？教练当冷板凳。的话就这个团员队员就各自发挥嘛，央行就来，我先走了，
先走，
股市现在先来，
嗯，
你央行是后卫变前锋嘛，
嗯，
对不对？啊，财政部说我不跟也不行啊，我来税制打房，那越打就越转价越高，打的时机也不对，所以整个都乱了套，
对，
我觉得整个是乱了套。我们的打房其实，这个第六循环呢，到目前为止是所有循环里头打房最严厉的，
嗯，
打房最频繁的，
对，
但是也是打房最无效的，
嗯，
我可以直接这样讲，
对，
越打越高，
而
且现在还在甩尾，
还是在甩尾，这个也是待会我们要请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的哈。那还是针对刚才提到的住宅政策这一部分，因为最近也听到很多朋友在谈，就是说政府不一定要啊所谓的盖那么多的社会住宅。给这个所谓的刚出社会的年轻人，他们应该也要考虑到说，有一些年轻人他在社会上这个可能啊，已经有3年、5年、10年的资历，他也存备了一些自备款，只是说因为房价太高，他买不起，所以政府是不是应该也要新建一些？之前我们有提到过的那种所谓的使用权的住宅，让他们事实上是有自己的安身立命的家，而不是说，因为这个地上权的那个社会住宅只能最多住6年嘛，那到时候还是要啊自己出来啊，那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新的政策？就所谓事实上也是林佑昌他刚上来的时候，他有提到。这个观念，可是后来就没有了，就没有人再提了。这个部分是不是新政府也该考量一下使用权住宅？
使用权住宅，我是觉得这个可以双管齐下，因为你的数量够多的话，一方面呢，你要给年轻人也要买得起，他已经有储备
自备款，对，他已经有储备自备款。
尤其我也提过说储蓄基金嘛，让他储备够的钱，政府再赞助他一点，这个都可以。
对对
啊、哦，但是他用使用权的概念的话，他去这个房子就比较轻松一点。那这个政策是要推了，不要推新青安贷款政策了、这个要。推这个储蓄基金，我鼓励你那个储够钱的人，
对，
怎么样去买到你适合的房子？尤其在捷运的末端呐、
啊，哦，对对、
啊、对不对？捷运的末端可以去现在规划有是比较来不及，
大片的，
但是呢，就是有一些新的捷运呢、啊、是可以这样规划。
对啊，所以这个使用权住宅，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对新政府哈、哦、住宅政策上面可以去把它纳入，不只是研究，应该可以某种程度应该来推试行来推看看，因为这个也是李同荣理事长在我们节目中或者在很多公开场合，他都已经建议过非常多哈、哦，就是类似新加坡的这样的一个住宅政策，那政府呢有一些配套措施，可以让他们比较轻松的买得起一个房子，那这个也不会被这个 政府或是房东赶来赶去这样子，这个也是比较可以让整个年轻人比较放心大胆的可以去打拼事业、哦、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安身立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政策啦、哦、所以这个是对于新内阁的住宅政策我们提出了一些这个观点跟看法，也是我们李同荣理事长这个蛮期待的哈。好，那刚才我们有聊到了史上最频繁哈、最盈利的这个打炒房政策，竟然呢最近出现了严重的甩哈。那这个会不会某种程度跟我们李同荣理事长之前讲的所谓的这个景气循环好像有一点点的矛盾的地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矛盾？为什么最近房市甩尾的这么严重，真的也是让大家有点看得很傻眼。
好，这个甩尾哈、这个归功于这个前的新青安贷款专案。其实新青安贷款专案基本上它补助的其实是不多了，三年之间补助了几万块而已嘛。但是你那个轻松的付款呢、这个是五年可以免息的，这个五年、
的宽限期，
这会吸引很多自不量力的这个年轻人就上车了。那么这个买气啊，就会信心大家就增强了。那你一窝蜂的个这个观望的买盘被压抑的，什么禁止售的、预售的，什么被压打房压抑的那些刚性买盘呢，就一下就挤出来。其实从去年的前三季看呢，这个房市已经降温了。都涨幅啊，六七都涨幅都0.几%平均了、
对对对，
0.几%0.几%，到第四季忽然的涨了4.几%。
哇，
哦，这第四季一季就涨了4.几%。那这个房市等于我其实前面有讲说，政府要是一直在那打房啊，这个要避免要甩尾啊。但是所谓甩尾就是说其实就是尾巴，也不用太高兴啊、但是甩了一下能甩多久啊，这个我当然我前面预期啊，2024上半年应该会有反转的危机。
好，我们再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请李同荣理事长跟大家来分享他的这些观点跟看法，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就怕时间不让你好好爱我，偶尔我犯的错，你连宽容也温柔，沉默也是沟通，哭泣也会感动，不管黑夜白昼，我会让你无泪无忧，时间慢慢走，像一个沙漏，爱细水长流。不管天多冷，有你抱着我，也就觉得暖和。我和你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在爱情漫游。眼前的风光虽美不胜收，比不过你一个笑容。最初的感动还留心中，从来没变过、哪怕有一天我们都老了，还要牵你的手。也是沟通，哭泣也会感动，不管黑夜白昼。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
啊，
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云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我们也同步直播在 YT 房市日光大道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跟大家来见面。好，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呢是李同龙李市长他带度跟大家来聊聊他最新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那因为我们今天大家可能也在媒体上都有看到，就是有一个房仲公司他们去整理一下，就是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呢所谓的新的一宗个案那个登录的这个个案的户数还有金额，哇，都是非常的惊。第四季开始呢几乎都是大发酵这样子，那某种程度的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个预售市场真的是欲罢不能了，而且是热度呢在持续的加温当中。所以刚才私底下我也跟我们李同龙理事长提到，就是说今天一早上呢就看到很多媒体线的记者呢都搭高铁要到台南去，可能呢台南又有一个大的案子要公开，要在请媒体呢来大肆宣传一下。所以呢最近看到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报道呢都是一再在讲这个市场有多热，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李同龙理事长他自己也观察到的市场在衰微，那这个衰微到底是好的现象还是一种警讯，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要我们李同龙理事长跟大家来好好解析一下了。
好，甩尾就是尾巴啦
还是尾巴啦，
还是尾巴甩尾这个基本上，房价到天花板去接近天花板了，但是现在你会看到很多建商很大力的促销，两三百户一下子可令，两三百户一下子可令，其实也很简单嘛，你假如是以很低的自备款 6% 的自备款60万来讲的话，一个投资客，他买个50户也是3000万而已嘛对不对那200户的话我4个投资客就全部吃光光了，要肯定是不是很容易你在全台湾要找有3000万的投资客那一大堆啊，
应该是很容易，
所以这个会发酵的更厉害，不只会一间肯定了，会很多间肯定了，就是说我们现在会变成很大力的在促销很多的专案的话，就代表这个市场是在尾端，各位要注意，
这个要大家要
看，他只要很好卖，就不需要这种促销的手段嘛。促销的手段越强，越激烈，越新鲜，越让你惊奇，那你就要
小心了，
越小心了，越
小心了
。其实这个，但是你去赌，也不一定输了
。
那等于是。建商也在赌嘛，你也在赌嘛，
对，
那这个赌到最后的话，其实投资客我想他损失有限了但是呢建商还可以撑得住，假如景气不好的时候，小建商就完蛋了
对，
因为我全部断头的话 我全部断头嘛，反正只有 6%， 我全部断头的话，那建商全部要吸收嘛，那房价又下来嘛，
是
啊，那你不是卖的问题，你卖不出去的话，你还盖不起来。
哦，
这小建商就要应声倒地嘛，所以这种现象不是很好的现象啦。哦，但是大家一窝蜂，因为反正这个像拉苏巴拉一样嘛，对不对？哦，那我一去赌五倍啊，我输一嘛，啊，赢五倍嘛，啊，所以这个就是不只是期货了，比期货还杠杆，还操作的更凶，那不是好现象。我个人觉得，虽然这个我们觉得大家要收敛一点，对市场来讲，现在这种做法的话，只要拉多少上去，就会跌多少下来，现在啊，只要再拉两层，再跌两层的话，就不像过去前面我们第一循环、第二循环跌个两三层啊，政府还撑得住啊。这个因为经济成长力还很强，
二位数。对，
现在啊，经济成长力是经不起你跌个两三，你上去两层，跌下来两层，所有的现在的新青安贷款的这些八成的，都全部都要倒地了。所以不得不提醒大家说，这个房价到循环到快结束了。你那个政府也有责任，因为你新青弄了一个新青安来，要鼓励这个年轻人上车，这个已经挖到地下室啊，挖到地基了，挖到根本就不是都是假需求都挖出来了，这个市场就很危险。当然我讲过2024是最关键的，2024上半年照理讲是反转的时候，但现在新青安弄了，其实就甩尾到下半年的变数多，所以我觉得下半年的变数很多，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市场，会比较让这个市场比较健康。假如没有再继续拉的话，这个市场是以盘带跌就结束掉了，这也很好，因为怎么样，你不会重衰嘛，买的人不会吃亏嘛，
是，
那这个市场比较健康，那大家呢就能卖就慢慢卖，不要指望说一个案子要 clean 了，现在这种时间点，在陌生段的时候，案子 clean 了都，我不能讲不正常啊，就是很高了，
这种
就是建商就是我讲五攻三四啊，的第一个
是
我把工期拉长，第二个我把自备款压低，第三个我把单价拉高，这个我获利预期获利会比较高嘛，啊，这三招下去的话有没有用？当然有用，但是还是要小心了。
这个也是我们李同理事长的观察啊，就是说现在建商呢，他们某种程度也是有在赌一把的味道哈，就是说要为了把市场上这些这个金字塔底端的这种课程挖出来的话就用低自备款的这种方式齁，所以6% 的这样的一个低自备款齁，在市场上也是造成一些轰动啦齁。可是呢这个还是有很多民众觉得说那我只出个 6% 好像也不会太大的一个负担，甚至呢可以让杠杆操作拉到非常的大齁，所以也许不只是买一户齁，可能有时候可能买个这个三五户甚至十户的可能也都会有一些人有这样的一个比较不是那么样的一个正常的一种思维啦齁，所以呢这是大家都在赌，就是说未来如果景气还是好的话，那我就赌赢了。可是呢大家可能也不想期待，就是说这个房市会崩盘。可是这个我也是刚才李东理事长一直在提醒大家的，就是说现在事实上是一个甩尾的时间齁，所以基本上景气已经一个相对末端。可是呢因为政府的很多的一些政策上面的可能就是这个欠缺思考吧齁，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新青安这一部分，所以我们请李同理事长就针对新青安这一部分这个也是造成这一波大家在不管是银行的房贷余额大幅增加，或是说前两天也看到我们的房地合一税啊、契税啊、房那个土地增值税啊，也都是大幅度的一个增加，大家都会归功了就是还是新青安在背后推波助澜，这个部分真的还是这样的，这个还是会延续下去吗？这样的一个买气，
因为上半年大股市也发烧嘛，
对，那股市真的
是在注意股市发烧没有永远上涨的，对不对？它一定会有波动的嘛，它稍微有风吹草动，在高档稍微有风动。我们在讲房地产你在这个景气这个 刚好出生段谷底出生段的时候，
嗯，
任何一个利多啊，就可能会让你房价往上推升。
哎，对。
但在股在我们房市的末生段的时候啊，它基本上的这个是市场是脆弱的，
嗯，
所以它一碰到利空的时候啊，
嗯，
它很容易呢，这房市就会下来。所以这种利空啊，会出现，不是不会出现。
嗯，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下半年的变数会比较多，
哦，
包括新政府上来，两岸之间的关系的处理，还有两岸之间的贸易之间会不会掀起大战，
嗯，
还有地缘政治，嗯，我一直在强调地缘的政治，
最近也是很紧
张。你看那黄金大涨，
对，
黄金大涨，
快要到10000块。
然后你看到资金很多的投资需求就降低，在台湾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意愿呢，啊，稍微在降低，很多资金呢开始在 parking 在国外。那黄金一直在上涨，意味着什么？大家担心有一些
对
这个变数，
地缘性的，
所以这些东西你都不能够不去小心，尤其在末生段的时候，
嗯，
这种事情都很容易发生。所以未来啊，我是觉得说从建商的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是要有长期的去做打算，未来到底建商的这个发展的定位是什么。
嗯，
那这种市场当在新的一个循环上来以后，面对很多的挑战，包括什么？包括 ESG，
嗯，对 ESG，
包括很多的这个 BIM 的这个改造，大的内容的改造，所以整个的让企业的经营形态会不断的去创新。
嗯，
所以我提出啊，这个建筑业应该会未来面临一个三个挑战。
哦， okay，
第一个挑战就是说，你看 ESG 这个减碳的碳税的问题，
嗯，
就会让你觉得大家会注重节能减碳、绿建筑、循环经济。哦，包括减少耗材，包括避免错误，
嗯，
我们刚刚讲 BIM 的这种流程的改造，
嗯，
就是避免错误，然后让你的这个有一个 SOP 的这个营建的这种系统的流程，
嗯，
这很科学化的东西出来以后，
嗯，
也节省成本，所以这些东西啊，就会包括所谓的这个什么环境啊、社会啦、啊、治理、啊、
治理、啊、公司治理，
这些部分哦，
嗯，
这个是第一部分呢，啊。你要知道，面临这些都会有成本上涨的压力，你不去一方面在预防成本的上涨，把流程做改造啊，那你就一直没有办法吸收那个成本，在市场不好的时候。
嗯，
那第二个就是说，消费需求的形态它会不断的改变。
嗯，
就是说生产者啊，不是只有你不但要满足需求，
嗯，
你要再去创造需求啊。
哦，对，哦，很重要。
你要去创造新的需求出来，你才有办法去从这个很多在竞争的建商里头、品牌里头，
嗯，
你才能够脱颖而出嘛，
嗯。
所以人家在讲 AI， 你的 AI 是什么？你的智能建长，这个建筑是什么？
嗯，
你所能提出来的东西是什么？你才能够创新需求说，哎呀，我老房子住了这个，嗯，这个很不舒服，
不安全，
我还是要去住你的房子。
嗯，
这是第二部分呢，就是说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说你建筑已经不是说我能住的问题。
嗯，
我除了能住，我要好住，好住还要安全，
安全
还要美观，美观还要舒适，嗯，啊，舒适还不止，还要有智能的加值，以后还有 AI 智能的加值。
嗯，
哦，减碳啊，节能减碳、绿建筑等等的这些需求，都会不断的发生了，所以真的要深耕的建筑业，应该趁现在啊，大家口袋都很深的时候，建筑业不能不投入研发的。
嗯，对，
研究发展你的话，你光赚钱来就大家股东分配，那这个以后啊，这个面临了包括缺工的问题怎么办？
嗯，
缺料怎么办？哦，这些都是生产者要面对成本的不断增加，你怎么样去让这个你的成本增加以后，不但一方面降低流程的这个成本
啊
设计以外，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要提升你的竞争力，在你的品牌的区隔上面，
嗯，
要脱颖而出。
对对，
哦，那当然第三个就是说，我们面对成本不断增加，很多建商都讲，那房价一定会涨嘛？为什么？因为成本就增加，成本增加，房价就一定的，这个是错误的观念。所以我一直在讲说，不是成本的观念。你说我一块钱成本一定加一块 一块两毛钱，不是这样子嘛？你市场不好的时候，你可能九毛钱你就要卖嘛，你就是亏本你都要卖，不然你就倒闭嘛。
嗯，
啊，所以你要有市场的观念。那既然要有市场的观念，你就不断的要赋予你的产品要有新的生命力出来。
哦，
所以产品的生命力是很重要的。
嗯，
产品没有新的生命力出来，大家就一概就当然有些人反正我要节省成本，我就大量采购啊，说盖出来房子都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同一个模子出来的。
所以这个不是这个，当然你说这个结构啊什么可以预注啊，可以有什么，但是呢，所有的建材外观啊什么的，那不可能说一模一样，还有它设计上一定有一些新的生命力出来。
嗯，
所以我比较鼓励建商应该朝着这种方向去研发，然后吻合世界的潮流，也吻合未来的市场的趋势。
嗯，
那这样子的市场才会健康嘛。
对，
但是一窝蜂去抢钱呢，
嗯，
其实对市场是也不是，很好了，
嗯，
但是不多赚钱不好了。
对，所以
我们苦口婆心了，也希望说这个市场是比较健康，会比较好了。
对，没错，这个也是我们李同龙理事长啊，哦，他对我们节目的一个支持，而且他在公开场合跟媒体在沟通的时候呢，也大概都会用这样的一个苦口婆心的心态来希望说，哎，我们的这个国家，我们的社会能够越来越好哈，哦。那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产业，特别建筑业者哈，哦，这几年来真的很多都是赚大钱的，可是你还是要考虑到这个所谓的永续经营，还有刚才我们李同仁非常强调的 ESG 这一本齁，哦，让我们的环境，哦，也能够，这个永续的下去，这样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啦齁，哦。好，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李同仁理事长齁，哦，再度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一些精彩的内容。那我们李同仁理事长他的第七，这个所谓的房市超狂大预测齁，这个部分的这一本新书呢也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蛮值得收藏，也值得大家去参考，好好去琢磨一下他里面提出来的一些观点跟看法，有些都已经在这个他的预测当中一一的实现当中了齁。好，那今天感谢李同理事长，感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么多宝贵的资讯。
谢谢，再见。
哎，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旋律散落成泪水，想轻轻偎着你，突然间只留下寂寞包围过去的甜蜜，锁在我们回忆的日记，像流星瞬间落坠。 I wanna be with you, listen to your heart, 你的笑颜已经潜伏在我脑海里面，我满脸白衣都擦身而过，可以的话 I just wanna say
你知道最近民法有重大修正吗？
是什么啊？
从112年1月1号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而且无论男生女生都要满18岁才可以结婚。
那之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房子都可以自己处理了耶。
不过，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多加思考哦。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性别平等律法吗？
为要透过立法让教育精神实现，教导孩子真正了解尊重彼此差异，不再让孩子因为不同性别的特质而受到霸凌歧视，
这样才能为每一个孩子打造快乐学习的友善校园。
4月20号到28号在台北市华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有性别平等教育10周年特展，欢迎关心性别平等教育的朋友共襄盛举。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